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阅读和欣赏节目时间。
阅读和欣赏，
在这次节目里，赏析苏轼词《临江仙》，是林如播送的。宋神宗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当团练副使，名义上是一州的军事副长官，实际上是一名被软禁的囚犯。他在黄州住在城南长江边的临高亭，后来又在不远的地方开垦了一片荒地，种上庄稼树木。苏轼把它叫做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还在这里盖了几间屋，取名雪堂。对于经受了一场严重政治迫害的苏轼来说，这时是劫后余生，他内心的愤懑痛苦是可以想见的。但他是坚强的，没有被痛苦压倒，相反表现出一种超人的旷达，一种不屑世事的浪漫主义精神。有时布衣草鞋出入于阡陌之上，有时月夜泛舟放浪于山水之间，他要从大自然中寻求美的享受，领略人生的哲理，并借以解脱精神上的苦恼。南宋文学家叶梦德写的《避暑录话》有一段记载，说苏东坡有一天和几个人在江上饮酒，夜晚归来，只见秋月大江，波平如镜，景色很美。东坡即兴做了一首歌词，其中有这样几句：夜阑风静湖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同客人大唱了一番，尽欢而散。第二天清晨传出一则新闻，说苏东坡昨夜挂官服江边，拿舟长啸去矣。这则新闻闹得满城风雨。黄州太守徐君游平时对苏轼很好，经常和他一起宴饮游玩，任他在附近各地自由自在地走走。没想到他现在竟然跑了。苏东坡是作为罪人安置在黄州的，地方长官负有看管的责任，这件事朝廷怪罪下来如何得了？徐君游又惊又怕，立即查点这件事，手下人呈上一首词请太守斩读，说是苏东坡临去前留下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首《临江仙》，它是苏词中的名篇之一。词的内容是这样的：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湖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词大约写于元丰五年九月，继续一个深秋之夜，诗人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最后返归临高的情景。 夜饮东坡醒复醉，一开始就点明了夜饮的地点和醉酒的程度。醉而复醒，醒而复醉。当他回到临高寓所的时候，自然很晚了。归来仿佛三更。仿佛二字传神地写出了诗人醉意朦胧的情态。此时究竟什么时辰，醉酒的人哪能清醒地辨认，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好像已经三更天了。这开头两句，先一个醒复醉，再一个仿佛，就把诗人纵酒狂饮的豪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接着下面三句，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写诗人已经到了寓所，在家门口停留下来的情景。敲门没有人答应，侧耳细听，家童呼呼大睡，鼾声如雷。于是诗人倚着拐杖，倾听那昼夜不息的滔滔江流之声。人们读到这里，眼前就好像浮现出一位风神潇洒的人物形象，一位襟怀旷达、一世独立的幽人。你看他醉复醒，醒复醉，醒也好，醉也好，听之任之。时间对于他来说，三更也好，四更也好，都是无所谓的。深夜归来，敲门不应，坦然处之。总之，对一切都很淡漠，随遇而安，听其自然。表现出一种达观无为的人生态度，一种超然深邃的精神境界，一种独特的个性和真实性情。词的上阙还创造了一个极其安恬的静美境界，因为夜阑更深，万籁俱寂，所以伫立门外才能听到门里家童的鼾声。不仅听到，而且那鼾声简直如同打雷一般。也正因为四周极其静谧，所以诗人在敲门不应的时候才能够悠悠然欣赏那不舍昼夜的江水声音。以动衬静，以有声衬无声，是常用的诗家手法。从写家童鼻息如雷鸣，到进而写倚杖听江声，就把夜之深，夜之静完全衬托出来了，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清代王夫之《江斋诗话》说，情景名为二，而时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而这首词竟做到了情景理三者的妙合无垠。上阙这段文字看起来只是继续诗人夜饮归来的情景，没有一句直接抒情，然而它却使你感到诗人在倚杖听江声的时候，心中会有无限感慨。词中抒情主人公风神潇洒的形象，还使人感受到有一种超然物外的理趣。这里诗人有许多没有说出来的话，留给读者去想象，去补充。对于历尽宦海风波、九死一生的苏东坡来说，现在置身于这宁静旷阔的大自然中，会感到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白天的忧愁烦恼，人世的得失荣辱，刹那间被一笔勾销，进而想追求一种新的人生。他笔下的家童酣梦，实际是象征人间如梦，而他自己这个人生道路上的醉客，在这夜静更深的时候开始清醒过来了。倚杖听江声一句，在这首词中不仅起着承上的作用，反映诗人当时心情的安恬和宁静，而且还有起下的作用，以静衬动，因而下阙一开始，诗人便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盈盈。这突兀而起的喟叹，是诗人于官场之中长期积蓄的孤愤情绪的喷发，正反映了他在听江声的时候心情之不平静。妙在这两句直抒胸臆的议论中充满着哲理意味。长恨此身非我有，是化用庄子的语言。庄子至北游，继续一段故事说，一天古帝大舜向城请教，问人是否可以掌握道的真谛。城回答说：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福道？意思说，你的身体就不属于你自己的，又怎么能真正掌握真理呢？诗人似乎已经从自身的经历中领悟到自己无法掌握命运，一任环境摆布的可悲。何时忘却盈盈，也是化用庄子的语言。庄子耕桑楚，记述老子的大弟子耕桑楚听到人们要立他为国君很不高兴，他的门徒们不能理解，耕桑楚就大讲老子清静无为、全身远祸的道理，并谆谆告诫弟子说：全汝行，抱汝生，无使汝思虑盈盈。意思说，一个人要安分守己，不要使自己为名利而心疲神瘁。诗人这时也似乎有所觉悟，悔恨自己为功名利禄奔波劳碌，现在开始想忘却他了。这两句很富哲理的议论，饱含着诗人切身的感受，带有深沉的感情。一任情性发自忠心，因而自有一种感人的力量。以议论为词，化用哲学语言入词，冲破了传统词的清规戒律，扩大了词的表现力。这种语言上的特色正表现出诗人的独特个性。正如前人所说，东坡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诗人自怨自艾地发出一阵长叹之后，又沉浸到大自然美的欣赏中去了。夜阑风静胡文平，看多么宁静的夜呀，风不动，树不摇，整个宇宙仿佛屏住了呼吸。明镜般的平静的江面泛起粼粼涟漪，就像那轻柔的皱纱上展现的纤纤细纹。多么宁静的大自然啊，它远离了世间的喧嚣、污浊、烦乱。诗人心与景会，神与物游， 为如此静谧美好的大自然深深陶醉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产生脱离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的遐想，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在无限的大自然之中。夜阑风静胡文平，表面上看来只是一般写景的句子，其实并不是纯粹写景，而是诗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契合的产物。它意蕴丰富，富有启迪暗示作用，象征着诗人追求的宁静安谧的理想境界。正因为诗人发现了一条通向理想之路，所以他要架起一叶人生的小舟，从此归隐江湖，作为自己的最后归宿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两句，反映了苏东坡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之后的思想变化，由消极低沉转而追求一种精神自由的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在他复杂的人生观中，由于杂有某些老庄思想，因而在痛苦的逆境中又形成了旷达不羁的性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写得多么飘逸，又多么富有浪漫情调。这样的诗句也只有从东坡磊落豁达的襟怀中才能流出。当然，苏东坡所追求的毕竟是实现不了的幻想。前面谈到，他的这首《临江仙词》曾引起一场风波，一时纷纷传说苏东坡驾着小船逃跑了，急得黄州太守徐君游匆匆赶到东坡寓所来查看，却见东坡正袒露着他那翩翩大腹，呼呼酣睡。可见要想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这首词的成功之处，主要的正是他写出了谪居中的苏东坡的真性情，反映了他的生活理想和精神追求，表现出诗人的独特性格。历史上的成功之作无不体现作者的鲜明个性，因此作为文学作品写出真性情是最难能可贵的。金代文学家元好问评论苏东坡词说了这样一段话：唐歌词多工体，又借吉利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繁马空气象。元好问的话归纳了东坡词作的总的特点：文如其人，个性鲜明，也恰好指出了《临江仙》这首词的最成功之处。下面把原词再朗读一遍：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盈盈。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